听唔觉咧，用咗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去宣讲约翰福音。
不听不觉呢，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宣讲约翰福音。
即将咧将会完成整个约翰福音嘅系列啦。
即将将会完成整个约翰福音的系列。
我自己就爱不释手。
我自己就爱不释手。
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引起你对约翰福音嗰个嘅兴趣。
不知道这会不会引起大家对约翰福音的兴趣呢？
逾越节前六日，
逾越节前六天，
呢个系逾越节系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
逾越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
系一个救赎嘅日子，
是个救赎的日子，
系纪念昔日佢哋从埃及脱离呢个法老嘅管治，
是纪念昔日他们从埃及脱离法老的管治。
圣经一开始就讲到逾越节前六日，
圣经一开始就讲到逾越节的前六天，
系咪要提醒人节期快到啦？
是不是要提醒人节期快到呢？
系咪要准备一啲节期嘅用品呢？
是不是要准备一些节期的用品呢？
如果你熟悉约翰福音嘅叙事咧，
如果你熟悉约翰福音的叙事的话，
你知道逾越节前六日，
你就知道逾越节的前六天，
其实距离耶稣受死嘅日子只有几日嘅时间，
就是距离耶稣受死的日子只有几天的时间。
今日嘅场景系一个耶稣熟悉嘅家庭。
今天的场景是耶稣熟悉的家庭，
他三番四次来到这个家庭，
他三番四次来到这个家庭，
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
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路。
如果按照那个叙事的次序呢，
如果按照那个叙事的次序，
约翰福音十一章是讲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
约翰福音的十一章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我想顺理成章的家人就乐意就是留款待耶稣多住几日，
如果这样的话顺理成章这家人就很愿意留下耶稣款带他多留几天，
以表达嗰个心意，
以表达那个心意。
原来逾越节前六日唔系提醒人嗰个节期快到。
原来逾越节的前六天，并不是要提醒人。
至少如果你读经文嘅时候咧，
至少你读经文的时候，
当时嘅门徒仍然好似喺梦中里边一样。
当时的门徒好像仍然在梦中一样，
佢冇察觉到佢嘅主正一步一步迈向十字架，
并没有察觉他们的主一步一步的迈向十字架，
准备迈向死亡，
准备迈向死亡。
或者门徒觉得，只不过系平常嘅一日啫。
可能门徒会觉得，这不是不就是平常的一天吗？
或者又系另一个嘅逾越节嘅节期啫。
或是另外一个逾越节的节期，
可以预计可以计算嘅一日。
是可以预算可以预计的一天，
甚至无了无新意，
甚至是了无新意，
重复又重复的一日，
重复又重复的一天。
但是呢，耶稣距离耶稣离世的日子不太远，
但是距离耶稣离世的日子不太远，
所以剩下来的时间每一日都是独特，是无可取代的。
所以每一天剩下来的日子都是独特的，是无可取代的。
或者面对一个这样不能够重复的机遇呢，
或是面对这一个不能重复的机遇呢，
我们平时那种计算就没办法可以套用在这些日子的里面，
我们平常的那种计算就不能套用在这个日子里面，
可能每日劳碌奔波，
可能每天劳碌奔波，
我们忙过不停的生活，
我们忙过不停的生活，
可能只是可以套在一些黑板的生活，
可能只能套在一些刻板的生活。
早上七点我们匆匆起来，
早上七点我们匆匆起床，
就是刷牙洗面之后就要赶上班那个人潮，
刷牙洗脸之后就要赶上上班的人潮，
一整天那个工作，
一整天工作，
累得半条人命回到家，
累得只剩半条人命回到家里，
吃饭之后，
吃饭之后
看看电视可能就休息了，
看看电视然后就休息了，
重复又重复，
重复又重复。
但对于这个家庭玛利亚，
可是呢，对于这个家庭玛利亚，
他刚刚经历了弟弟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
他刚刚经历了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他对生同死一种彻底的一种的体验，
他对生跟死有一种彻底的体验，
所以他对 对耶稣对生命那种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他对耶稣对生命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他只能够完全的投入完全的倾倒，
所以他只能完全的投入完全的倾倒。
对于玛利亚来讲，
对于玛利亚来说，
他亲眼见到自己死去的弟弟拉撒路，
他亲眼看见自己死去的弟弟拉撒路，
从因为耶稣的呼唤从坟墓里出来，
因为从耶稣的呼唤从坟墓起来。
你想想，如果任何人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如果任何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任何人有玛利亚这个经历，
任何人有玛利亚这样的经历，
整个人生观应该是截然不同的，
他整个人生观会截然不同的。
从此玛利亚的心里面只有感激和敬虔之情，
从此玛利亚的心中只有感激还有感恩之情。
他对耶稣那个的回应呢，
他对耶稣的回应呢，
不可以好像一般寻常那种社交的礼仪，
不能像一种一般寻常的一种社交礼仪，
以礼相待，
以礼相待，
而是他是义无反顾的完全的摆上，
而是他是义无反顾的完全摆上，
他永远都不会觉得为主献上是太多，
他永远都不会觉得为主献上是太多，
他只会觉得欠得太少，
他只会觉得欠得太多，
太多的亏欠，
太多的亏欠。
对于那位曾经扭转生命的主宰，
对于这位曾经扭转了生命的主宰，
经文里面记载玛利亚用了一般人不会用的方法，
经文里面记载了他用了一个一般人不会用的方法，
他用一个整盘的香膏，好像高立君王的一种的方式，
他用了一瓶整瓶的一个香膏，好像高丽君王的方式。
你留意这瓶香膏是出嫁之用，
留意这瓶香膏是留着他出嫁之用，
甚至乎他不太合宜体统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
甚至他是不太合乎体统的用他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
为什么他这样做？
为什么他这样做？
因为他就是经历这位生命的主，
因为他经历过这个生命的
主，他只能够全然的投入，
他只能全然的投入，
全然的倾倒，
全然的倾倒，
甚至乎他不会理会身边的人怎么评价这个的行为，
甚至他不会理会身边的人怎么看这行为。
不能够领悟的犹大和一众的门徒呢，
不能领悟的犹大还有其他一众的门徒呢，
因为他看不见玛利亚那种的体验，
因为他们看不见玛利亚的体验，
所以他只能够用常人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的行动，
所以他只能用常人的眼光去审视这个行为。
他就发出一个问题，
就发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用这香膏三十两可以卖到三十两的银子去周济穷人呢？
为什么不把香膏卖掉换三十两的银子去周济穷人呢？
听起来好似乎有理，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
你想想，三十两银子是当时大概一个人一年的工资，
三十两银子当相对于当时来说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
我想如果譬如我们平均二万元一个月呢，
假如我们平均两万块一个月，
一年的人工24万，
一年的薪水就有24万。
如果你24万买樽香水，
如果你24万买一瓶香水，
你好似即系喷曱甴咁，就咁成樽倒落去，你会唔会咁啊？
你会好像杀蟑螂一样就喷这瓶香水吗？
冇人会咁做，你几有钱都唔会咁做，系咪？
没有人会这样做，不管你多有钱都不会这样做。
呢度就出现一个问题啦，
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玛利亚愿意破费。
玛利亚愿意破费，
门徒却认为浪费，
门徒却认为浪费，
甚至无系枉费，
甚至是枉费。
同系跟从耶稣，
同样是跟从耶稣，
同系耶稣嘅门徒，
同样是耶稣的门徒。
点解呢个价值观嗰个落差咁大嘅咧？
为什么价值观的落差这么大呢？
原来门徒唔知道，
原来门徒并不知道，
佢哋不常有耶稣，
他们不常有耶稣。
嗱，呢个咁讲唔系话耶稣唔同嗰啲门徒同在，
这样说并不是说耶稣没有跟那些门徒同在，
而是他们没有玛利亚那种的洞见，
而是门徒们没有玛利亚那个洞见。
他不知道我们的主只有六日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主还有还剩六天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玛利亚就把握了唯一一次那个的机会，
所以玛利亚就把握那个唯一一次的机会
去做他能够做的事，
去做他能做的事情。
难怪门徒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斤斤计较，
难怪门徒们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斤斤计较，
或者我们从门徒的身上呢，
或许我们从门徒的身上
会不会看到自己的烦躁呢，
会不会看到自己的烦躁呢？
我侍奉已经三十几年了，
牧师侍奉了三十多年，
接近尾声了，
接近尾声了。
其实我真的见不少太多的斤斤计较的基督徒，
牧师看过好多不少斤斤计较的基督徒，
仿佛为耶稣、为教会、为弟兄姐妹多付出一点，
仿佛为耶稣、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付出多一点，
都是一种浪费，
都是一种浪费。
我以前在美国的教会，
我以前在美国的教会，
每次讲到钱的时候，
每一次谈到钱的时候，
因为这个华侨是，即系佢哋比较节省惯，
因为那些老华侨他们比较节省，
都有类似的声音，
都会有类似的声音。
为何这样枉费啊？
为何这样枉费？
点解唔可以悭啲啊？
为什么不省一点呢？
然而我哋可以想象咧，
然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当几日之后，
当几天之后，
耶稣被捕受审受折磨受死，
耶稣被捕受审受折磨受死，
被埋喺坟墓嗰日，
被埋在坟墓的那天，
门徒一同聚集嘅时候，
门徒一同聚集的时候，
佢一定带住一个歉意同玛利亚咁讲，
一定会带着一个歉意对这样对玛利亚说，
玛利亚你系啱嘅。
玛利亚你是对的，
他说现在无论我们用多少香膏或者礼物，
现在无论我们用 多么多的香膏或礼物，
好像就来那个底母呢，他用100斤的香膏，
好像那个尼哥底母用100斤的香膏，
都不能够向主表达我们对他怀念之情，
也不能让我们对主表达那个怀念之情。
你把握了唯一一次的机会，
你把握了那个唯一一次的机会，
难怪耶稣复活之后，
难怪耶稣复活之后，
门徒聚集的时候，
门徒聚集的时候，
他们一定带着一些羡慕的口吻，
他们一定带着那个羡慕的口吻，
他说玛利亚你是对的，
玛利亚你是对的，
我们早就应该学你一样，将最珍贵的献给耶稣，
我们早就该学你一样，最珍贵的献给耶稣。
难怪当早期的基督徒聚集的时候，
难怪在早期那些基督徒聚集的时候，
都会纪念玛利亚这位真正的属灵人，
都会纪念玛利亚这位真正的属灵人。
耶稣也都吩咐门徒这样讲，
耶稣也吩咐门徒这样
说，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上什么地方，
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上什么的地方，
都要传讲这位女士所做的一切，
都要传讲这个女人所做的一切。
难道耶稣因为贪图这位玛利亚那个的香膏来高兴吗？
难道是因为耶稣贪图那个女人的香膏献给他的，
他是一个既得受益者，
他是个既得受益者，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因为玛利亚做了一个我们说叫做先知性的行动，
因为玛利亚做了一个我们所谓先知性的行动，
就在耶稣死之前，
就是在耶稣死之前，
用香膏膏主，
用香膏膏主，
作为为主埋葬之用，
作为为主埋葬之用。
我想这个就是真正一种对属灵那种的体验，
我想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属灵的体验。
我们看到生命那份的恩典和那个根源，
我们看到生命的恩典还有根源，
我们心里面只有感激之情，
我们心里只有感激之情，
无时无刻义无反顾的摆上，
无时无刻义无反顾的摆上。
所以当我们再读这段我们熟悉到不得了的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在读这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将自己投放在伯大尼这个的餐桌的旁边，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投放在那个伯大尼的餐桌的旁边。
当我们见到玛利亚用她毕生的积蓄准备出嫁用这瓶的香膏去膏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玛利亚用她毕生的积蓄要用这个她准备用来出嫁的香膏的时候
去膏耶稣的时候，
去膏耶稣的时候，
她更匪夷所思用头发去擦，
她更匪夷所思的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
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会不会像犹大一样，
我们会否好像犹大一样，
我们唠唠叨叨这样讲，
我们会
就是滔滔不绝的说，
滔滔不绝的这样说，
为什么不将这些香膏卖32银子去周济穷人呢？
为什么不用这个香膏卖32的银子去周济穷人呢？
还是我们好像玛利亚一样，
还是我们像玛利亚一样，
我们经历这位生命的主，
我们经历这个生命的主，
义无反顾的摆上，
义无反顾的摆上呢？
当我们再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再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可以好像第三者那样，
我们可能不能像一个第三者一样
冷眼旁观，
冷眼旁观，
或者好像看电影那样的心情，
或许好像看电影的心情。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要问自己，
我们到底怎么面对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呢？
我们到底如何面对别人还有自己的生命？
我们怎么回应上帝藉着耶稣在我们生命所倾流这份的恩典呢？
我们如何回应上帝借着耶稣在我们的生命所倾流的恩典？
为什么我们对侍奉总是斤斤计较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对侍奉斤斤计较呢？
想起年轻的时候呢，
想起年轻的时候呢，
现在没了，你就甘愿牺牲睡眠的时间，
我们先甘愿牺牲睡眠的时间，
半夜爬起身来看足球比赛，
半夜爬起来去看足球比赛。
苹果手机早期推出的时候呢，
苹果手机早期推出的时候，
有人请假通宵轮候去买这些的手机，
有人甚至请假通宵去排队轮候购买那个手机。
近期即如果抢购到一个 Mirror 的演唱会的票，
近期来说，如果你抢购得到 Mirror 的演唱会的门票，
中咗六合彩咁样，
就好像中了六合彩一样。
但是我哋基督徒面对呢位我哋生命嘅主咧，
但是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位生命的主呢，
我哋总有好多嘅保留，
我们总是有一些保留，
甚至无近乎吝啬，
甚至近乎吝啬，
斤斤计较，
斤斤计较。
喜欢读宣教传奇嘅弟兄姐妹咧，
喜欢读宣教传奇的弟兄姐妹，
可能听过早期来华宣教咧有一个叫做剑桥七杰，
可能曾经听过早期来华宣教有一对叫做剑桥七杰，
他们七个都是在英国的剑桥大学的高材生，
他们七位都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
其中一个叫斯达德，
其中一个叫斯达德，
他是当时剑桥大学的板球队的队长，
他是当时剑桥大学板球队的队长，
他是创世界纪录的一流好手，
他是创了世界纪录的一个一流的好手，
他出身富裕，
他出身富裕，
他本来可以做律师，
本来他可以当律师，
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之后呢，
但是他回应了上帝的呼召之后，
没有家人反对，
不管家人的反对，
决心来到中国传福音，
决心去到中国传福音。
你知道那个年代来中国要几耐吗？
你知道那个年代去中国要
单单坐船要坐九个月，
光是坐船就要坐九个月。
他在这个的所谓剑桥七杰在华北的地区做了十年，
那个剑桥七杰呢，他们在华北呢服侍了十年。
斯达德呢是无论他的恋爱结婚同埋四个儿女都喺江西省嗰度出世。
施达德呢，他的恋爱、结婚，还有四个儿女都是在江西省出生的。
佢承受咗屋企丰富嘅遗产。
他承受了家里丰富的遗产。
佢全数将呢啲遗产捐咗喺中国嘅奉事工上。
他全数把这些遗产都奉献在
五十岁嘅时候
工上。五十岁的时候，
佢再孤身出发去到非洲嗰度去做开荒嘅工作。
他在孤身出发到非洲去做开荒的工作。
七十岁死在非洲。
他七十岁死在非洲。
但在非洲已经有数百个福音工作站，同埋有不少的宣教士。
但是在非洲已经有不少的福音工作站，还有不少的宣教士。
数千万的黑人的基督徒。
数千万黑人的基督徒。
他后来出了本书。
后来他出了一本书。
书的封面呢？
书的封面呢？
有两张相，
有两张照片。
一张咧系喺英国好似皇宫咁漂亮嘅大屋。
一张是在他在英国好像皇宫一样漂亮的大房子。
另一张喺非洲茅草嘅去一个好简陋嘅住所。
另外一张就是他在非洲住在一个茅草的屋子。
又佢喺佢嗰个自传里边写咗句咁嘅说话。
然后他在自传里面写了一句话。
他捍卫基督受嘅凌辱。
他看为耶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
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
另一位牛津大学的高材生，
另一位牛津大学的高材生，
去非洲内地那里传福音，
他去非洲内地那里传福音，
到一年就感染那个疟疾身亡，
没有到一年就感染了疟疾，在那边死了。
是临死之前他这样讲，
他临死之前呢这样说，
他说我想非洲报道的事工呢，
我想非洲布道的事工
好像建一座桥一样，
好像建造一座桥一样，
如果要建了一座桥，
如果要建造一座桥，
我们要将很多大的石头投在这些水底的里面，
我们要把很多大块的石头投在水里面，
埋在水底，
埋在水底里面，
作为桥的根基，
作为桥的根基。
哇，谁会愿意做这些埋在水底里面的石头呢？
谁愿意做这些埋在水底里面的大石头？
永远都没有人看见，
永远都没有人看得见。
神啊，如果你要我做一块这样的石头，
神啊，如果你要我做这样这样的一块大石头，
埋在非洲，
埋在非洲，
让非洲人得闻福音，
让非洲人得闻福音。
好，我都愿意，
我也愿意。
可能大家觉得，哎呀，你讲紧呢啲咁嘅宣教历史太遥远了，
可能大家会认为啊，你这样说，这是非洲的宣教历史太遥远。
但大家想一想，
但是大家想一想，
我哋而家坐喺度呢个舒适嘅礼拜堂，
我们坐在这个舒适的礼拜堂，
系当年好多嘅弟兄姊妹，
是当年好多的弟兄姐妹，
为咗上帝嘅国度，
为了上帝的国度，
无私嘅奉献，
无私的奉献，
我哋可以享用，
我们可以享用。
或者你觉得呢啲嘢都仲系太遥远，
或许你觉得这些东西也还是太遥远，大家想一想，
喺呢两年几疫情严重嘅期间，
在这两年多疫情严重的时候，
我哋几次停止实体嘅聚会，
我们有几次停止实体的聚会，
都是几位执事每个星期回来去维持那个的转播，
也就是几位执事连续回来一间数值维持这个崇拜的直播。
如果你认为这事还是太遥远，
如果你认为这些事还是太遥远，
想一想每个星期的崇拜，
想一想每个礼拜的崇拜，
都是很多个弟兄姐妹无私的摆上，
也是好多弟兄姐妹无私的摆上，
年复年，
年复年，
日复日，
日复日，
去参与这个侍奉，
去参与这个侍奉。
大家知不知道阮明曾经去过南非宣教的？
大家知道晚明曾经去过南非宣教吗？
你知道南非是一个全世界其中一个罪恶最严重的国家，
你知道南非是一个其中世界罪恶最多罪恶的国家吗？
所以你以为这些很遥远的事情，
你以为这些是很遥远的事情，
其实都在我们身边出现，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出现。
我们可能会这样想，
你可能会这样说，
哎呀，当然了，这些人太得闲了，
这些人太闲了，
因为没什么做，没什么家庭负担，是吧？
没什么工作，没什么家庭负担，
甚至他们不甘寂寞，
甚至他们是不甘寂寞，
他们需要多一点的掌声，
他们需要多一些的掌声。
大家知道在教会参与侍奉呢？
大家知道吗？但是在教会里侍奉呢，
从来都没有太多的掌声，
从来都没有太多的掌声，
只有批评，
只有批评。
其实值得与不值得，
其实值得或不值得，
为信仰愿意摆上几多，
为信仰愿意摆上多少呢？
你想想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在计算着，
因为我岂不是每天都在计算呢？
你想想我们信主多年，
你想一下我们信主多年，
上教会参与侍奉，
上教会参与侍奉，
咁多年嚟教会为我哋带嚟咗一个稳定或者均衡嘅生活，
这些年来教会的生活为我们带来一个稳定均衡的生活，
可循嘅规则，
可循的规则。
每个星期日穿着整齐翻到教会，
每个礼拜天我们穿着整齐的回到教会，
大家客气打个招呼，
大家客气的打个招呼，
按自己嘅喜好参与或者唔参与侍奉，
按自己的喜好参与或不参与，
将我哋能力范围有合宜嘅奉献，
把我们能力范围的东西合宜的做出奉献，
又按我们的能力适切去回应信仰，
又让我们的能力适切的去回应信仰。
简单来讲，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之中，
简单来说一切是尽在自己掌握之中，
一切都在我们预计之内，
一切都是在我们的预计之内，没有太多的惊喜，
总之平稳过渡，
反正就是平稳过渡。
直到我们遇到玛利亚，
直到我们遇到玛利亚，
直到我们遇到斯达德，
直到我们遇到施达德，
直到我们遇到一班我们看为异类的基督徒，
直到我们遇到一群我们看为异类的基督徒，
我们开始感到不安了，
我们开始感到不安了，
他们的付出和摆上，
他们的付出还有摆上
是超越了常规的，
是超越了常规，
打破我们惯常教会的生活，
打破我们惯常的教会的生活，
因为他们所做实在在人的眼光觉得是不合宜的，
因为他们所做的实在在人的眼光是不合宜的，
他们的出现，
他们的出现
好像一面镜子咁样，
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将我哋呢啲计算过嘅信仰反照出嚟，
把我们这些计算过的信仰反照出来。
嗱，冇错，计算过嘅信仰系安全嘅。
没错，计算过的信仰是安全的。
因为一切都尽喺自己嘅掌握嘅里边啊嘛。
因为一切都掌握在自己
的掌握之中。我哋按照自己嘅时间表嚟调节同埋参与。
我们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来调节。
系咪错？梗系唔系错啦。
是错吗？当然不是错、啊。
基督教又唔系邪教。
基督教不是邪教。
唔需要你卖楼、卖房、卖田地嚟俾晒教会。
不需要你卖房子、卖楼、卖田地来周济教会。
但系，请问信仰？是不是真的可以计算呢？
但是请问信仰是不是真的可以计算？
你问一问自己信仰是不是真的可以计算？
你问一下自己信仰是不是可以计算？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我想昔日挪亚不会这么笨在山上做方舟。
我想昔日挪亚不会这么笨在山上做方舟。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摩西不会放弃埃及王子的身份。
摩西不会放弃埃及王子的身份，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尼希米不会放弃高薪厚职。
我想尼希米不会放弃高薪厚职，
回耶路撒冷重建圣城。
回到耶路撒冷。杀人重建圣，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我相信耶稣的母亲，
我相信耶稣的母亲
不会接受未婚怀孕的事件，
不会接受未婚怀孕的事件。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耶稣绝对不会走上十字架，
耶稣绝对不会走上十字架。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好多的宣教士不会离乡别井，
好多的宣教士不会离开离乡别井，
来到贫穷的中国传教，
来到贫穷的中国。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香港根本不需要1300多间教会，
香港根本不需要1300多间教会。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如果信仰可以计算，
星期日最好的节目不是回教会，
星期天最好的节目不是来教会。
因为计算过的信仰是不无道理，
因为计算过的信仰不无道理。
耶稣至少都提醒我们要坐下计算花费，
耶稣至少提醒我们要坐下计算花费。
但是信仰是不是真的可以计算呢？
但是信仰是不是真的可以计算呢？
我住在粉岭，
我住在粉岭，
我每日来回差不多要2个钟，
每天来回差不多要2个小时，
所以我都要计算那个时间出门，
所以我也要计算出门的时间。
我们如果没有这些所谓一些常规或者这些这规律呢，
假如我们没有这些常规或规律的，
我们很难去生活的，
我们很难生活，
因为我不能够随意去哎、我兴之所至我才出现了。
我们不能兴之所至才出现，
跟谈不上侍奉，
跟谈不上侍奉。
但我仍然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但是我回到最基本的问题，
信仰是不是可以计算的呢？
信仰是不是可以计算？
不是，关键不是这些意见是不是正确，
关键并不是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而是我们看不看好像玛利亚，
而是我们是否能够看见玛利亚，
好像斯达德，
斯达德，
好多我们认为异类的基督徒，
好多我们认为是异类的基督徒，
我们看到他所看见那份生命的救赎，
我们能够看见他们所看见的那个生命的救赎，
这份救赎的恩典是不可以计算的，
这份生命救赎的恩典是不可以
去
计算的。
就像牧师自己这样，
像牧师一样，
我是一个街童，
他是一个街童，
我不是用那些来标榜我自己的过去，
他不是用这些过去来标榜自己过去。
我曾经吸毒，
牧师曾经吸毒，
我曾经有荒唐的生活，
曾经过很荒唐的
生
活，
我
的生
命被上帝拯救，
他生命被上帝拯救，
我这份的体验是没办法用平常去计算，
这份生命的体验是
任何的人体验了这份十架的大爱，
任何人体验了这个十架的大爱，
整个生命的价值系统就会出现一个翻天覆地彻底的改变，
整个生命价值的系统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改变，
所以他对主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他们对主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甚至极端，
甚至是极端，
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
或者我们做出一些好像出位的行动，
或是去做一些出位的行动，
比值得与不值得更关键的呢，
比值得或不值得的更关键的，
就是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这个耶稣讲了玛利亚去把握唯一一次机会的关键，
这是耶稣谈到玛利亚 把握的那个关键，
因为当中涉及时间和机会，
因为当中涉及了时间和机会，
就好像昔日的门徒一样，
就好像昔日的门徒一样，
他以为平常的一日，
他们以为是平常的一天，
早一日迟一日，
早一天或晚一天，
早一年迟一年，
早一年或晚一年，
似乎我没什么分别，
似乎都没什么分别，
但在约翰的叙事里面，
但在约翰福音的叙事当中，
他就明言玛利亚是为耶稣安葬的，
他明言了玛利亚是为了耶稣安葬，
而且他就补充了一句话，
而且他补充了一句话，
他说常有穷人，即是说常有那个需要，
常有穷人就是常有需要，
但你们不常有我，
但是你们不常有我，
即是说你不是永远有这个机会，
就是你们不是永远都会有这个机会，
生命有这个机会错过就错过了，
生命很多事情机会错过了就是
同样为主摆上的机会，
同样为主摆上的机会
错过就错过了，
错过了就是错
过了，一天到你有足够的时间，
有一天你可能有足够的时间，
但你已经没有足够的健康，
可能你已经没有足够的健康，
值得与不值得又涉及客观的判断和主观那个的决定，
值得或不值得是牵涉到个人客观的判断还有主观的决定，
客观的判断就是说人做出某项的选择的时候，
客观的判断是指人做出某一些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考虑各种即客观的因素，
我们会考虑各种客观的因素，
我们评估这个选择合不合理，
我们会评估那个选择是否合理，
符合我个人的利益，
是否符合我个人的利益，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网上现在都喜欢网购，是吧，
我们都喜欢网购，对吗，
啊，有时见到个宣传照片呢，无论那个款式和价钱都哎呀真的抵到烂，
有时候我们看到某张产品的款式价钱都很值得，
啊，结果呢就买了回来之后呢，
结果买了回来之后
发现就中伏了，
就发现中伏了，
这个一个客观的判断，
这是个客观的判断，
就是我付出的钱，
就是我付出的钱
和我买回来的那个产品是不是成一个正比，
跟我买回来的那个产品是
另一方面，就主观的判断有时就没什么标准的，
另外就是主观的判断有时候没有什么标准的，
中国人说千金难买心头好，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千金难买心头好，
你喜欢的那你就买咯，
你喜欢的就去买啊，
有些人几亿去投一幅画，
有一些人几亿去投买一幅画，
我给几百元汉明同我画到幅差不多的了，是不是，
我也可以花几百块钱汉明帮我们，
再不是我去深圳那个艺术街那里全部可以同你翻版的，
不然我就去深圳那边那条艺术街都可以，
这个就是主观了，你喜欢没得说的，
这就是主观的，你喜欢的话 没话说的，
所以当这个的玛利亚用香膏去膏耶稣的时候呢，
当玛利亚用香膏去膏耶稣的时候，
他门徒发出为什么这么枉费啊，
门徒会觉得为什么这么枉费啊，
其实已经呈现了他们心里面那份的价值观了，
其实他们这句话就呈现了心中的那份价值观，
一个关键的问题，
一个关键的问题，
用在耶稣的身上会不会浪费呢，
用在耶稣的身上是否浪费，
用在耶稣的身上会不会浪费呢，
用在耶稣的身上是否浪费，
如果没有经历过基督大爱的人，
假如没有经历过基督大爱的人，
有时想想星期日回教会，
有时候想一想星期天上教会，
花时间去侍奉，
花时间去侍奉，
哇，又要奉献钱，
又要奉献钱，
来不来又被牧师责两句，
久不久又会被牧师吐槽了，
又要担任某个侍奉岗位，
又要担任某个侍奉岗位，
有时想想都挺枉费的，
有时候想一想也许是也蛮枉费的，
我们实际一点，
我们实际一点，
我们将这些时间，
我们把这些时间，
我们麦当劳做份 part time，
去麦当劳打个兼职工，
都有四十蚊个钟啊，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40块一个小时吧，
都赚两个包，赚两个汉堡包食下，
也可以赚两个汉堡吃啊。
或者我唔系我再利用呢啲时间去学一门嘅技能，
或者我们就把这些时间去学一门技能，
或者我哋进修一个学位，
或是进修一个学位，
至少都为我自己人生增值啊，
至少也能为我自己人生增值啊。
如果你同我嘅信仰，
假如你跟我的信仰，
好似玛利亚一样，
好像玛利亚一样，
我哋及早睇到生命嗰份嘅恩典，
我们及早看到生命的恩典。
你同我，我相信你同我都会一样，
我相信你跟我都会一样，
我哋会话。
我们会说，
我哋会放低一般嘅计算，
我们会放下一般的计算，
我哋会全然嘅投入，
我们会全然的投入，
无论我哋身在何方，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
家中、学校，
在家中、在学校、
公司、教会、
公司、教会、
社区、
社区，
我哋全然嘅摆上，
我们全然的为主摆上。
当我哋听到周围有啲声音，
当我们听到周围一些声音。
为何这样枉费啊？
发出为什么这么枉费啊？
哎呀，你太天真了！
哎呀，你太天真了！
你太傻了！
你太傻了！
你信得太沉迷了！
你信得太沉迷了！
你何必太认真呢？
你何须太认真呢？
你有个人成日同我讲：阿牧师，你做乜何必太高清啫？系咪？
有个人跟牧师说：牧师，你何必太高清呢？
你什么要睇得咁通透啫？
为什么你看东西要看得那么透彻？
认真你就输啦！
认真你就输了。
我哋心底里边就会发出会心嘅微笑。
我们心中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是的，
我哋嘅主值得我哋摆上一切。
我们的主是值得我们摆上一切。
值得我哋义无反顾嘅摆上。
值得我们义无反顾的全然摆上。我再一次说，
我哋只会。觉得我哋摆得太少，
我们只会觉得我们摆上太少，
从来都唔会太多，
从来都不会太多。
当你觉得为主摆上为何这样枉费嘅时候，
当你觉得为主摆上为何这么枉费的时候，
原谅我咁讲，
原谅我说这样说，
你系冇经历过呢份十架嘅大爱，
你是没有经历过这份伟大的上。十架的大爱，
信仰如果只系得到一啲嘅嘢，
信仰如果只是想要得到一些东西，
唔系一啲嘅付出，
这不是付出
呢样咁嘅信仰，
这样的信仰
可能已经系枉费，
可能已经是枉费，
浪费咗你嘅生命，
浪费了你的生命，
亦都浪费咗你嘅生命去经历呢位宝贵嘅主，
也浪费了你的生命去经历这位恩主。
下次再有人咁讲，
下次再有人这样说，
你咁样嘅付出，
你这样的付出，
为何这样枉费啊？
为何这样枉费？
可能你会发出会心嘅微笑，
也许你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我嘅主系值得我摆上，
我的主是值得我去摆上的。